大家好，欢迎收听 N Podcast 听听好故事。这个单元会透过专访，让你听见 N Post 想让大家知道的好故事，也让大家一起来听好故事。这一集我们邀请到股份鱼香的创办人林小金。股份鱼香是一个生根在台南七股十份社区的地方组织，两个不在台南长大的女孩子，在这个黑面皮鹿比年轻人还多的小渔村开始他们的创新事业。他们在七股这个养殖渔业的故乡推广食渔教育，用深度体验的小旅行让游客认识七股这个地方还有当地的友善养殖渔业。在这个偏远的小渔村，股份鱼香的伙伴用行动串联起生产者与消费者，让大家懂得吃鱼与海洋产生连结，进而了解海洋永续的意义。而在把游客带进七股渔村体验之后，大家会更深刻懂得在地人的生产、生活与文化，所以观光旅游可以为地方带来永续的正向循环。听完简介，或许你会好奇，究竟股份鱼香的伙伴是怎么让这一层又一层的美丽连结慢慢衔接彼此的呢？七股这个地方又有什么特别的呢？跟永续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接下来就继续听我们说好故事咯。欢迎大家收听 N Podcast， 我是 N Post 编辑玉如。N Post 很开心这次邀请到股份鱼香的创办人林小金。那我们先请小金跟听众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股份鱼香的林小金。
好的，那股份鱼香的团队是位在台南的七股，那很高兴在疫情期间呢能够带 N Post 的听众连线到台南。所以小金，我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台南今天天气好吗？
台南今天天气还不错，早上有下暴雨，不过现在太阳就是阳光普照，天气非常的
好。
好，
谢谢小金的台南连线。好的，那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还在三级警戒的状态下啦，那相信大家这一个多月来都已经闷坏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小金一起带大家用耳朵来一场小旅行。在今天这场小旅行当中呢，不但可以认识在地的团队啊，还有渔民啊，还可以了解到永续的意义，那也能看见股份鱼香眼中的七股是什么模样。所以一开始呢就想先从小金你的个人经历出发，就是这一开始是什么因缘机会下跟七股这个地方有了连结。
最一开始其实是我跟我的伙伴开始有了一些想要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然后做创业这样这件事。然后后来因为伙伴他在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有认识学校老师，然后带着做他做计划，然后来认识七股。然后当下那时候他就发现，哎，七股有很多很棒的养殖渔业，然后跟很友善环境的养殖的方式。但是在当时在透过政府的计划下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真正达到想要做的目标。那后来因为我们想要创业，在寻找一些我们可以做实践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说，以前我们学的是比较偏空间的规划，还有一些策略规划等等的这样子的专业，有没有办法也来到渔村里面有一些自己能力的展现，然后也可以就是创业这件事情这样。
所以一开始是因为就是伙伴的关系嘛，认识到七股这个地方。那很好奇刚才说就是原本在政府的计划下面没有办法达到一些目标，所以是什么样的计划，你们看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时候伙伴参加的是个台江国家公园的一个计划。那他那时候当时台江国家公园是希望可以透过恢复以前友善环境的这种浅平式的虱目鱼的养殖的方式，然后去推展友善鸟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但因为现在七股的渔民其实他们主要的养殖已经是以文蛤为主了，所以当时在计划中就发现，诶，其实现在的养殖形态已经不是以前传统的养殖方式。那在那个时候发现说，如果透过国家公园的角度啊，或者是就是如果真的要协助到在地的话，还是要从产业面去做出发。那所以当下那时候我们在思考我们在七股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结合我们以前所学，然后再加上七股特色的这种产业，然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去做发展这样。
了解，所以是从产业面去做出发。那像小金你刚才就提到说，就是七股这个地方啊，它的产业很主要是养殖渔业嘛，那我就想说能不能在这里借用小金你的双眼描述一下七股这个地方的生态啊、环境啊，还有那边的人都从事什么样的养殖渔业，然后让我们对这个地方有更立体的想象。
七股的环境其实很漂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平常想象的渔温可能会想到哎呦是不是有水泥池啊或什么的，那但七股是非常非常生态的一个环境，它的渔温是土堤，所以它旁边就可以看到绿油油的一个草，然后跟它的渔温的那个平静的一个水面。那七股也很特殊的是，它的养殖的渔温的水在靠海边的这边其实是用纯海水去做养殖的，所以我们七股的渔温是不抽地下水的，这当然也是跟它的地理条件的限制有关，就是它的地下水是咸水，或者是说水质没那么好，所以渔民不得已他们只能用纯海水去养殖。但是纯海水它虽然就是限制渔民的养殖的方式，但是也创造了很棒的生态环境。那因为渔民他用纯海水养殖，他就用比较低密度的方式让他的鱼虾不要生病，然后所以这样子对于环境来说负荷量也不会这么大，然后更吸引了很多的鸟类会过来觅食，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七股里面的渔温就会有很多的水鸟，然后跟鱼虾共存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嗯，那关于在那边的人啊，就是那边的渔民在做养殖渔业的，通常都是什么样年纪的人啊？
渔民的年纪其实都有就是大部分很大印象说会不会都是很老年在养殖，但是因为七股这边在近年来蛮多这是有一些从外地来的养文革的中壮年，所以我们当初在七股一开始遇到的养殖的渔民大概都是可能四五十岁，后来也慢慢找到一些二代啊三代返乡的，就是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三十几岁的年轻人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那边就是蛮多元的。
对，就是什么样年纪的人都有这样。
那还蛮好奇的，就是因为也有其他就是二代三代的返乡，然后你自己本身是从台北出生的吧？
对，我是在台北出生长大，不过我的老家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台南人，所以我以前小时候可能寒暑假的时候就会跟着家人一起来到台南的市区，就是我阿公阿嬷家来玩，但那时候其实对于台南的可能渔村啊这样子乡下的环境没有这么熟悉，但因为很喜欢台南的生活，所以大学就决定来台南念书，然后也想要留在台南，然后又因为透过伙伴的关系因缘机会来到七股。
嗯，所以自己本身就跟台南就是有些渊源这样子。
对，而漫步调的生活也很适合我的就是个性。对，
原来那刚才就是透过小金你的就是详细的介绍，我们对七股这地方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接下来就想要就是更进一步的了解捕饭鱼虾这个团队在这里做了什么样创新的行动。
我们一开始我们的团队在七股在做的事情叫做食鱼教育，那我们那时候想到的就是发现说其实在渔村的这个地方，你可能以为很多的人他们都是生活在渔村的这样的环境长大的，但我们实际到了学校去跟校长老师们去做访谈之后才发现说原来其实连渔村的小朋友都不见得了解家乡的产业，所以一开始我们在七股在推动的其实是在地的产业教育，我们透过跟学校去合作教校本课程，让学生可以认识自己家乡的养殖渔业，然后我们带他们去认识访谈渔民，然后进到渔温里面去摸文革，然后认识说原来他们平常就生活在周遭的这些渔温里面到底是怎么养，或者是爸爸妈妈到底在养什么东西，然后慢慢的我们再去跟渔民越来越认识之后，我们发展我们的食鱼教育，除了课程之外，我们也面对一般的大众，我们提供一个小旅行，那让外面不知道怎么平常吃到的这些文蛤、丝木鱼怎么来的人，也可以来到渔村，来到七股，然后更认识这些生物啊，还有我们平常吃的这些食物的生产的来源，然后认识从产地到餐桌的这个过程。那到现在，我们也跟在地的渔民去做友善养殖的一个水产的贩售。那透过课程、游程跟就是水产这三件事情，然后把食鱼教育去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嗯。 嗯，你们做的事情还蛮多的，感觉起来就像是一个桥梁吧。
哦，对，我们觉得我们蛮像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我们一直很希望说可以让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可以彼此的认识，然后渔民也可以知道说哦，现在就是消费者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支持什么样的水产，那消费者也可以认识说哦，渔民养殖这些渔产的方式，然后认识他们的辛苦，然后进而去支持他们。
那这样其实就还蛮好奇的地方，就是说在做这么多事情之前啊，因为你自己本身也不是像其他那些就是二代三代返乡回去的，然后可能过去的习惯生活环境也不是在渔村这个环境，对，那还蛮好奇说小金你对这个地方的想象原本是什么，然后真的进到了七股，然后成立了团队，在这边做了你刚才讲的这些事情，然后跟渔民去真实的互动，更认识在地之后，就是有没有一种啊大开眼界啊，或是认识到跟以前不同的面向。
我在进来七股之前，其实就跟多数外界的人对于七股的印象一样，那时候也只知道说哦，七股有盐山吧，然后以前知道说哦，七股有很多好吃的水产，因为那时候暑假的时候我爸爸会开着车，然后从高速公路，我们从台北要回到台南市区之前，他就会说哎，那我们不然我们就是中午来下个交流道，然后去七股吃个海鲜。所以以前对于七股印象可能就是盐山跟好吃的海鲜这样子，是到进入了七股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你在讲海鲜养殖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然后七股是属于比较友善生态环境的一个方式，那也是我透过后来慢慢在接触养殖渔业，然后去看了不同的地方县市的养殖的方式之后才发现哦，七股的特别。那另外一部分是我慢慢了解七股之后也才发现说哦，原来这边怎么可以跟比如说黑面琵鹭啊、鸟类啊，还有一些很多生态共存，这是我以前就是也都没有办法看到，然后跟那么接触到这么生态自然的这些东西。对，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是我觉得是跟一些在地的人的相处，就是以前可能都是生活在都市，所以对于很多吃的东西或者是食物来源非常的不了解，那就会问出一些很好笑的问题。我们闹出一个就是语言的笑话，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用的台语可能都只是跟阿公阿妈讲的日常生活用语，但是跟实际他们渔民或者是讨海人在地人他们用的语言会不太一样。那么一开始我到七股的时候，他们就会听到渔民或者是家长在讲说给那里婚友安坐婚友安坐安坐这样，好，给你挖棒婚油啊，然后婚油啊，坑雷德维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他们在讲什么药，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婚油或是婚油啊是文革的台语。
竟然，我今天第一次
就我们说的蛤蟆，对，在靠海边一点，他们会讲婚油，对，小颗的就叫做婚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以为是油啊，就是药，我听错了。
台语小教室，台语小教室。所以原本的就是跟大家的，就是一般年轻人对七股这个地方还有渔村认知其实还蛮像的。那其实真的进到那地方之后，才知道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好，那在这里的话就会很好奇说你的伙伴也是城里来的孩子吗？还是他是哪里人？
我伙伴一配是台中人，不过他以前就很喜欢去可能跑山上啊，去部落啊，或是去其他的就是地方玩，他很喜欢往外跑，
上山下海线。
对，但也跟我一样算是都市人。
那你们适应力好吗？就是蛮好奇说有没有当刚开始进来做的时候会有一种适应不良的感觉。
适应不良我倒是觉得还好，只是说一开始要怎么样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因为等于我们就是在那边非亲非故，所以人家也不见得一定要跟你就是很友善啊，但是大家一开始都还是很就是对我们很好，然后会带我们去认识一些新的东西，只是说要怎么样跟在地的渔民或者是社区慢慢去建立那个信任感，或者说他们愿意再告诉我们更多，但是就是需要时间的陪伴跟就是我们建立了合作的关系之后才会产生的一些信任的基础这样子。
所以是很常需要就是敦亲睦邻吗？或是一起去捞文蛤啊之类的？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当时就是真的什么都不懂，是个大外行，所以我们就会一直跟渔民说如果你今天也要收文蛤，或者是你今天也要收虱目鱼，那是不是就可以让我们来打个工帮忙他一下这样。那一开始渔民也很好心，他就想说好啊 OK， 然后我们就挽起袖子要去帮忙嘛，就是一个那种通常渔民他们做渔业都是在 天还没亮或者是天刚亮的时候，很早，就是凌晨。那我们有一次挽起袖子就去帮渔民，然后就发现，哎，渔民怎么一个工人都没有请？然后那天我们要帮他做的事情是石目鱼收上来之后打铃，就是去鳞片这样子。那这是蛮需要技巧的。那渔民心脏也蛮大颗的，一开始就让我们去那边去鱼鳞。后来呢，石目鱼刚收上来，其实要保持它的新鲜度，所以那手脚要很快。那我们就是新手啊，然后手脚又很不利落，所以就是去得很慢。一开始渔民还很悠悠哉哉让我们慢慢去，后来发现不行，他就赶快加入，然后一直很努力把它在时间内把它完成这样。
那你现在有变得手脚很利落了吗？
现在还是没有啊，但是现在渔民就知道说，嗯，可以让我们来帮忙一下就好，但不能把我们当主要的工人。对，
嗯，好哦，
我们还是做我们擅长的事情就好，比如说帮忙记录啊，或者是就是行销啊这样子。对，但是还是渔民还是会有时候会保留一些部分说让我们可以还是可以体验一下这样。
专业分工也是很重要这样子。
对对，专业分工。
好，那你身旁的家人啊朋友啊是当初是怎么看待你要在一个小渔村就是工作这样子？
一开始家人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没带没机要跑去那边这样，想说不知道我在干嘛，或者是我可能那时候讲的也讲不清楚说我在做什么，但我只是觉得做一件对的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发挥一点用处的地方这样，然后就一意孤行往下走了。但是边做到大概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在做的食育教育的这个轮廓也比较清晰的时候，身边的亲朋好友就能够慢慢能够理解说，哦，我们在做的事情，然后也会透过，因为我会跟他们分享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然后什么样的活动，他们慢慢理解之后也会进而去支持。所以一开始其实亲朋好友是我们蛮重要的一个宣传的网络，就是反而家人会帮我们去介绍说我们在七股做这些事情，然后会吸引其他人来跟我们订购水产或是来参加活动等等，变成我们的超级业务员这样。
超级业务员这个角色哦，很好耶，欸，这样子。好，所以现在感觉起来也是慢慢就是理解你做了什么，然后进而去支持你这样子。
对，或者是说到现在他们如果看到相关跟渔村渔业或是七股有关的讯息的时候，也会第一个时间跟我分享，或者是跟我问说，哎，你知道这个讯息吗，然后问一下我的看法，
就是也是同时教育到自己身旁的亲近的人这样子。
对啊对啊。
了解。那刚才就是小金就有提到说七股这个地方啊是采用比较相对友善的养殖方式，然后也就是稍微说明了一下，比如像是七股这个地方是纯海水养殖的背景，然后还有用低密度的方式，然后也不投药也不用除草剂，也可以跟黑面琵鹭一起共生。那刚才小金就有提到说其实你自己本身有去过其他地方看过，比如说其他地方有在做养殖渔业的地区，你才知道说哦，就是台南七股这个地方做的养殖渔业的方式比较特别，所以就蛮好奇说那你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情况是什么，然后跟七股这地方的比较是怎么样。
嗯，因为养殖渔业毕竟它是一个经济的产业，所以大家一定会追求一个更高的效率的养殖的方式，或是提高更高的产量。所以一般的养殖其实他们是希望说密度提高，那密度提高当然就要增加它的水体，然后所以它的鱼温可能深度会比较深，然后这样可以养更多的鱼，也可以让它比如说温度比较不会受到气温啊寒流的影响，然后可能会希望说可以有一些地下水的来源，然后去让它调成半淡咸水，这样子鱼会长得更快更大，然后转换率更高。那这是一般的养殖他们会追求的。那但是七股比较特别，就是它因为我前面提到的地理环境的限制，他们没办法抽地下水，所以靠海边的这边的鱼温他们是用纯海水，而且还是用叫做自然赶潮，就是透过潮汐的现象，在涨潮的时候开水门进水，然后退潮的时候再开水门就是出水，这样子的方式也不用用到电力就可以让水去做鱼温水的循环的转换这样。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比较特别，因为可能其他的限制我们有看过是用可能水管，很多一根根的水管，然后从外海去抽水进到鱼温里面。那七股的方式就比较跟别人比较来说比较不一样。那虽然对于渔民来说啊，七股的环境好像 没有像其他的地方这么好，但是对他们来说，现在就是转换一个方式，是他们用这种比较低密度的方式，他们其实对渔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压力可能没有这么大，风险稍微降低一点，然后用跟环境共生的方式去做养殖，那也会有比较好的品质，跟它吃起来的口感啊，或者是品质上面都会比较好。
好，刚才就是小金有特别介绍一下，说自己去了其他地方看到的养殖渔业的方式跟台南七股这地方不太一样，那其实也回应到一般人，就像我们对一般的养殖渔业的想象也是很平面的，比如说像是我们最直觉的印象就是养殖渔业可能超抽地下水啊，然后地层下陷这些的，但七股这个地方的养殖背景比较不一样，所以呢在这里就会想要问小金说啊，七股的养殖背景搭上你们这样的就是在地的行动，能够怎么样去回应到海洋永续这个议题？
因为在谈海洋永续的时候，其实会提到说养殖渔业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比如说蛮常会提到的一个是海鲜指南，就是它把我们海洋的就是水产分成红灯、黄灯跟绿灯，那七股所养的鱼种就是虱目鱼还有文蛤还有牡蛎等等，这些其实大部分都是绿灯的物种，然后再加上它本身养殖的方式低密度，然后又不抽地下水，那对于环境的负担又比较降低，然后又因为七股是用浅平式的鱼温的养殖，所以它对于鸟类的这种栖息的环境啊等等的也是比较友善的，所以其实对于在推动海洋的永续来说，七股的水产品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开始，然后我们透过在食鱼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又可以让大家去认识这样子特殊的养殖的方式。
所以其实说到这里，感觉起来所谓的永续还是要回到人的本身，就是那个人就是可能是渔民跟消费者，对，那感觉起来股份鱼像在这里做的就是就我们刚刚提到桥梁的角色，让永续这件事情更可能发生，就是当渔民知道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做是好的，然后消费者同时也知道说要去支持好的生产，然后去给这些渔民回馈，那这样子的循环才能够创造那个永续的未来。
对，
那在这里就是认识了蛮深刻的去认识了七股的养殖渔业，那也其实能了解到说为什么股份鱼像这么积极想要推广大家认识这里，因为这里确实刚才我们聊到了好多好多，就是它有很多值得被好好了解的亮点，可以打破一般人我们对于渔村那种很贫乏的想象。但其实就是说到一般大众最多数人跟小金在进入到七股这个地方之前是一样的，我们对于这个地方的观光啊旅游啊，就是我们第一个想到说好就是要好吃又好玩，然后那我们去到七股直觉就是说那就是 IG 上面大家所熟悉的那种网美啊跟盐山盐堆的合照，所以在这里讲到了旅游这件事情，就想要请教小金，你觉得股份鱼乡啊是怎么样用相对比较有深度的旅游和观光的方式去带大家认识七股这个地方？
在讲这之前，我觉得可以稍微补充一下，除了盐山之外，七股还有什么在旅游上面蛮特殊的一些条件。一个是我们这边有全台湾最大的溪湖七股溪湖，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全台湾的本岛的极溪点，我们这有一个国盛灯塔，然后还有刚刚提到我们这边很友善环境，所以有吸引很多鸟类，那我们这边有那个黑面琵鹭的保护区，所以是在台江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那所以这对于就是来到七股来体验的游客来说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个环境。那我们股份鱼乡在做的深度的食鱼教育的体验呢，其实是希望说大家不只来这边观光，也可以认识在地的产业，所以我们是透过一些像是你可以真正进到渔温或在渔温旁边做摸文蛤或是钓虱目鱼的这种实际的体验来吸引大家来玩，但是在玩之前我们会设计一些有趣的互动的小课程跟有趣的小游戏，先让你认识今天我们要来体验的这个主题的水产到底是怎么样生长的，然后怎么样养殖的这个过程，然后你都所有都了解之后，我们才真的让你进到渔温去做体验。那这是我们比较特色的体验活动。那以文蛤来说好了，我们会先让大家有一个文蛤小讲堂，然后去认识说哦，原来文蛤在渔温里面是怎么站的，那你就会知道说哦，等到我把你放到渔温里面穿上青蛙装去摸文蛤的时候，你要去哪里才能摸得到文蛤。
针对文蛤的小讲堂，然后教大家怎么做这样子。
对对，我们的特色就是一次你来就是认识一种物种就好，
认识一种物种就好。
对，所以我们现在开发的行程，一个是哈什么哈的行程，就是文革的食鱼教育体验游程，然后另外一个叫做这是什么鱼，就是认识石目鱼的体验游程。那接下来今年开发的另外一条游程是白虾的游程，
白虾，
对，我们可能会取名叫做虾咪代记，
虾咪代记。哦，白虾是一般我们就是很常吃到的那个的虾吗？
对对对，大家最常在吃的那个就是白虾。然后我们也是因为在七股这边白虾通常是跟其他的鱼种或者是去混养的生物，那我们就会让大家认识白虾这个物种这样。
哦，所以是一个还蛮深刻，就是透过一次介绍一种就物种，有点像是从头到尾的那种全包式的，让你很深刻的去认识并且体验这样子。
对对对，那我们就要包含说你一开始先体验认识了它，然后想办法让你在鱼温那边可以摸得到它，然后最后有一个可能简单的小料理，让你可以学习怎么样从鱼温里面捞上来之后，然后马上处理，用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这个美味这样。
嗯，所以透过这样子比较深度的去介绍一种物种，然后让大家体验，就是你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是什么？
我们是希望说，因为平常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其实距离这个食物好遥远哦。嗯、就是你会发现，大家在拿到这些水产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吃的。比如说，你拿到虾子，你就有点不知道怎么解冻；或者你拿到蛤蟆，好了，有时候有些大家很常在我们在互动的时候，很多人问说：“哎，请问？”拿到蛤蟆到底要怎么样保存它，或者是要怎么样还可以让它好好的吐沙，那就会发现大家其实好多的疑问都藏在心中，然后但是都从来得不到解答，那就会透过在这半天或是一天的游程当中去深刻认识这个物种的时候，你就可以豁然开朗，然后非常非常知道说，哦，原来在吃这个东西之前它是怎么样长大的，然后渔民是怎么样辛苦的把它养成，然后跟它生长的环境在七股是怎么样的友善的生态这样。
嗯，所以就是透过一个物种然后去认识到它的生产的环节。
对，那我就希望透过这个过程啦，教育的过程，让大家你认识了它之后，你就会更懂得珍惜这些食物，然后也更懂得怎么样去挑选好的食材，永续环境的食材。
那像你们这样子运行这一类型的小旅行感觉有一段时间了，那你觉得分别在渔村还有消费者这边就是有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改变吗？
不一样的改变会发现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很希望拉近渔民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然后透过也真的透过我们的活动，我们就是每次办完活动之后，我们就会跟渔民有一个群组，就很蛮有趣的，就是我们来的游客就会变成跟渔民像是好朋友一样。那所以之前去年还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有台风，然后在七股下了很大的雨，那时候也蛮感动，就是有游客就后来就有在群组上面就会关心渔民说，哎，不知道最近渔民就是因为七股雨下很大，那渔民这边的渔温状况怎么样啊什么，然后那渔民就会也会说，哦，我们其实这边还好，然后会回报一下近况，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像是一个朋友一样互相关心，然后偶尔还会有保持一些联络，就觉得说好像透过这些游程可以串起大家对于七股的一个情感跟一个连结这样。
所以可以衍生出这一层特别的连结这样子。那感觉起来就是在进行这些事情之前啊，你们应该是有经过一段蛮长时间的在耕耘你们跟渔民之间的关系，因为对于一些渔村来讲，大家在做的一些创新模式啊，不管是小旅行啊，或是说食育教育啊，或是哦你来参观我家的渔温啊之类的，就有点像是任意去改变他们习惯的方式，那有时候可能会被视为一种不尊重啊，或是某种侵犯。对，那股份渔乡伙伴是怎么样去思考这一块的问题的？
其实我们在带着游客进到渔温的时候，在这之前其实我们都经过很长的讨论，去跟渔民去了解说他们养殖的方式需要注意什么事情，然后我们需要在让游客进来之前要让游客建立什么样的观念，然后才能去好好的去保护他们的养殖的渔温，因为渔温其实对渔民来说他们一般是不让外人去踏或者是碰到的，因为是他生产的经济的来源。对，那所以在行前对于游客的教育就很重要，那一开始要怎么样去说服渔民去跟我们有办法这样的合作，其实也是我们去找一些跟我们理念比较相近或是他 本来就有在自创品牌的渔民，那他们对我们的理念就会比较认同。那在认同我们理念之后，我们再去跟他们沟通说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样的食鱼教育，然后我们如何的规划。最早我们那时候是跟在地的学校去合作课程，那透过课程那时候我们是带着在地的小朋友去认识家乡产业，这个部分就会比较让渔民愿意有一开始跟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合作。那透过这个初步的跟学校还有渔民之间的合作之后，渔民也对我们比较信任，也知道说哦，我们其实不会让游客随意的去对待他的渔文，那也比较好后面去谈说我们在接下来规划的食鱼教育的流程之中，我们怎么带着游客进来。
所以感觉这个过程也是花费一番心力的。
对，一直不断的沟通，然后跟我们其实初期在带活动的时候，其实每次带完一场活动会就跟渔民去检讨说，诶，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地方带的不好，或者是有哪些地方需要再调整改进的地方，就一直在不断的在修正这样。
所以是有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
嗯嗯嗯嗯。
那接下来的话其实就想说，那就扣连到最近的话题，因为其实最近疫情嘛，那对于观光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打击，那相信股份渔乡这边应该也是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就还蛮好奇说，那团队这段期间都在做些什么。像是我看到就是你们粉专上面有发一些教大家料理的影片，就是让我觉得哦超级饿的。
对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是从发布三级警戒之后，我们所有的就是实体的课程，就是我们去到学校上课的课程，然后还有包含游客之间预定的这种体验活动，就是全部都取消或者是延期，所以对我们来说冲击蛮大的。不过我们就是也透过这个机会，就是把心力就放在我们筹备接下来刚说白虾的游程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另外一部分也在思考说，诶，现在大家很常要在家里做料理，或者说在家里没事情做，跟就是小孩大眼瞪小眼，那会来一些有趣好玩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尝试去把我们的水产变成创意料理，然后就拍下来这个制作过程，然后上传上去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部分我们在这一段疫情期间其实有在做的是内部的在地的培训，因为我们今年有跟就是台江国家公园有委托我们在做就是台江地区的游程的这种培训啊跟串联，那所以我们就有找了一批就是有兴趣成为未来导览员的在地居民，然后我们就开课程。那当然那时候我们开了一系列课程，原本是想说可以实体见面，结果才上了第一堂课就三级警戒，那我们后来就把课程改成线上的，然后透过让学员圈去认识在地的特色，然后慢慢去建立他们未来的导览的这些知识技能这样子。
哦，所以这一批导览员都属于是在地居民这样子。
对，他们都来自七股跟安南区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对于就是台江有兴趣，但是他们可能之前没有机会成为导览员，或是没有机会跟这些社区做接触。
嗯，是年纪比较轻的吗？还是都有？
诶，都有诶，有一些青年，然后也有一些是可能比较自由业嘛，然后有一些是就是退休的，都有。
哦，所以感觉起来是大家动起来这样子。
对的，蛮意外的，而且大家就是都很认真，因为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没有办法碰面，不过我们透过预录的课程上完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交流的一个时间，然后在那个一两个小时的那个线上交流，大家其实互动很好，然后就会相约说若疫情解封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踏查啊，或者是去哪里看鸟啊之类的，大家会有这些想象。
感觉是一个很不错的规划，由在地居民自己导览这样子。那感觉起来就是股份渔乡在为七股台南这个地方的观光也做了蛮多的耕耘跟付出的，那就还蛮想知道说做了这一段时间啊，你自己觉得股份渔乡这个团队对于永续观光的想象是什么？
永续观光我觉得可以谈一个是对于环境的永续，就是我们虽然让大家透过观光认识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也会把关说，我们带来的游客不要太多，也不要造成在地的负担，所以我们就会是以比较深度然后小团的方式去做体验。那另外一部分的话，我觉得永续也可以从在地或是内部的人员来谈起，就是除了像我们这样的团队在做导览之外，刚刚提到说我们在培训的一些导览人才，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在地找到更多有兴趣有意愿的人一起加入这个导览的行列，那这样子未来有更多的单位想要进来七股来就是认识这边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 组成一个更大的 team， 然后去接待这样的人，然后让大家认识七股的丰富的生态跟很丰富的养殖的产业。那我觉得这样子才可以把这件事情更永续的传承下去。
因为其实在观光上面追求永续啊，其实是一个现在大家觉得都蛮重要的议题，尤其是很多地方像是可能是发展资源比较不足的地区，可能常常把观光就是当作是一种唯一的解方，好像吸引到人潮啊钱潮进来就可以让这个地方起死回生。对，尤其是台湾有很多就是比较衰退的渔村。对，所以在这里呢感觉起来就是用小金的经验好像也可以告诉大家说呢，观光旅游这件事情不能够跟当地的人生活脱钩，它必须去呼应到当地人的生活。这个生活呢就包含了刚才可能讲到的就是渔民的生产经济啊，还有更重要的是就是当地人对自己土地的认同。那如果在地的观光的模式是能够去回应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还蛮乐观的现象的。那节目其实也慢慢进到了尾声，在这里我们就透过小金还有股份鱼乡的经验呢，就更贴近了海洋永续还有观光永续观光的这个概念。到了这里很重要的，小金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些年下来学到最宝贵的经验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学到最宝贵的经验是在地耕耘，其实最重要的是人的相处，然后跟怎么样把这些事情串联在一起之后，然后把它发挥出更大的价值，然后跟它的影响力。不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像我们现在是以食育教育为出发点，然后去串联在地的单位跟人，怎么样去把大家组织起来，然后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学到很宝贵的事情。在地的人也很支持啊，然后大家互相的协助，然后才有办法完成一件比较大的事。
感觉起来就是要形成一个蛮稳固的网络，能够串联大家在一起。那在这个串联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想要特别感谢谁之类的？还蛮好奇的。
感谢好像没有办法感谢成一个人。我们在七股其实从5年前进到七股到现在，我们就觉得一直很感谢是七股在地，不管是渔民、社区、艺术家还有青年对我们之间的信任，然后跟大家愿意都拿出自己一点点心力，然后一起共同去完成可能每个人心目中的那个食育教育啊，或者是说对七股好的这件事情，这是什么善的事情吧，这样。所以应该说感谢这个七股的这个群体嘛，就是这些人。对，
就是有不同的角色，然后大家都愿意为改变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慢慢让这件事情可以成真，这样子。
对对对对，
真的是一个很深刻的经验。你自己有在学校就是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有预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收获吗？
以前完全没有，那时候也是边做也那时候也觉得很好玩，然后就慢慢的怎么就越陷越深这样子。但到现在也都是一直觉得说还是对每件事情都保有很多的好奇，跟每天都觉得说，哦，我在做这件事情都很多不同的体验，觉得很棒。
每天都像新的一天这样子。
对对对。
那最后啊，来点工商时间好了。小金要不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股份鱼乡有什么规划？
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股份鱼乡在疫情解封之后，我们应该会推出，就是我们最近都在努力在整理我们的白虾的一些教室啊跟流程。那所以希望大家疫情之后呢，可以关注股份鱼乡的 FB 的粉专，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后的活动。那或者是说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搜寻股份鱼乡，可以在这个疫情当中可以看一看之前我们为大家做一些产地直击呀，然后还有一些料理的一些影片，然后就可以看到这边七股的一些很棒的故事，然后跟一些画面。那最后就是如果疫情期间嘴馋很想吃水产的话，七股有很多高品质的纯海水养殖的水产，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面去看看。那我们平台上面也很有趣，我们在逛水产的同时，你可以看到水产背后的小故事，或者是我们有些渔民的访谈直击的一些影片，可以先就让大家来看看。那欢迎疫情解封之后大家来七股来玩。
我们其实真的也非常期待就是疫情回稳之后真的可以去七股走一遭，带着今天呢小金跟我们大家分享经验重新去感受七股这个地方。最后我还是想要那个台语小教室，你再讲一次就是文革的闽南语是什么？
婚游。
婚游，好，
婚游，
好。好，那谢谢小金今天就是在听听好故事这个单元呢跟我们聊聊。那最后请小金也跟我们一起跟观众说声再见。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收听
想关注更多社会创新与社会公益吗？请上网搜寻 NPost 公益交流站。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也请持续追踪 NPodcast 的动态，支持我们哦。